疫情肆虐，上海百姓揭露怪事，怀疑上面有暗示。岸田派解散，专家话政治豪赌可能影响国会。联合国审议中国人权，外界呼吁关注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威胁民主人士，中国小粉红喺美国受审。王沪宁下令唱响经济，被批评自欺欺人。感谢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官方话，继甲型流感之后，乙型流感又开始肆虐。不过嚟自上海民间嘅消息指，政府嘅说话不可信，这个背后有不可告人嘅阴谋。
从社交媒体上面睇，来源不明嘅疫情仍然喺中国肆虐。网民讲述的症状普遍好严重，例如有人话乙流比起新冠好唔到几多，症状就好似初次阳性，传染性亦都高，高烧反反复复。有确诊咗乙流嘅人话，感觉自己要碎啦，每一个关节就好似俾货车碾压过一样。亦都有人话新冠二阳就病咗，亦都有人话新�冠二阳嘅时候病咗五日。而家乙流已经第八日，仲好严重，鼻塞、流鼻涕、咳，闻唔到味，亦都食唔出味道，耳仔听唔清。大纪元报道话，认证为西安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副主任技师嘅魏子坤科普时间，1月20号发短片话，上海乙流大爆发，比甲流仲难受。今年嘅细路仔真系受罪。啱啱过咗一轮甲流，又嚟咗毒王乙流。唔少家长话，细路高烧唔退，退烧药都压唔住，仲成日咳，去咗几次医院都冇用。国家流感中心连续几个礼拜嘅流感监测周报都话，甲流仍然流行，乙流比例开始上升，而且多重病原体混合感染会越嚟越多。但系民间认为官方隐瞒真相。上海陈先生近日同大纪元讲，而家已经系新冠流行嘅第四年，大家冇讲，心入边都知道，但系边个都唔愿意督穿呢一层纸。陈先生话，周围有啲人感染，症状仲比较重。佢嘅一名女同事35岁左右，系两个细路嘅妈妈，感染咗之后，每个肺嘅一半都变成咗白肺。陈先生仲特别提到。是这个女同事自己要求照胸部 X 光，拍片之后发现白肺，如果她不提出来的话，医院还不给她照 X 光，这个令到陈先生感到很可疑，因为她家的小孩小的时候，医院是会坚持要求照 X 光。陈先生跟大纪元说，我记得我家小孩4岁的时候，有一次感冒，医生说要照 X 光，我说小孩为什么要照 X 光，医生就话：如果你唔做嘅话，出咗问题自己负责。对比之下，陈先生怀疑而家上面系唔系有乜嘢暗示，尽量唔好俾患者照 X 光。佢话：对于官方嘅数据，我感觉其中问题比较多。一阵话系甲流，一阵话系乙流，我感觉佢哋内部一定有一啲不可告人嘅事。中共国家卫健委14号曾经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表示，当前呼吸道疾病仍然以流感为主，新冠病毒感染处于较低水平。陈先生话：我咁大个人，从来都未听讲过因为乜嘢流感要开新闻发布会，我觉得入面应该有啲唔妥，特别系全国性嘅流行病毒。如果话系季节性感冒，需要中央政府开发布会咩？我觉得唔正常。佢主动话系甲流、乙流。我觉得亦都唔正常，佢可能喺度做乜嘢文章，以后佢会话我当初通报咗，但系佢通报嘅时候又唔方便直接讲，尽量弱化。我感觉政府喺好多方面都需要好靓嘅数据，就要造假，佢亦都有办法造假。观察人士认为，中共长年喺各个领域造假，结果自己跌入咗塔西佗陷阱，好多人都唔再相信政府。最近的一则消息就揭开了中共围绕疫情造假的黑幕。 上海预防医学杂志刊登的一篇基金项目文章，题目是上海某区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慢性病超额死亡情况调查。论文统计了死亡登记报告等等的资料之后，得出上海市的某一个区2022年11月7号到2023年2月23号感染新冠实际死亡20,990人，但是该区报告的新冠感染共死亡232人，实际人数比死亡人数高出90几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9号宣布解散岸田派，而党内的二阶派和安倍派亦都陆续传出将会解散派系的消息。对此，多间日媒指出，岸田文雄带头解散派系犹如自毁长城，是一场政治豪赌。
岸田的做法会不会危及岸田政府？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柏明夫，他表示岸田有可能被迫解散国会。他说岸田被迫到没办法想出一个办法，结果这个办法根本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令到问题更加复杂棘手。短期来讲应该是不会有国会解散，因为现在日本国会正在审预算。日本历史上从来都没有三四月份审预算的期间国会解散的先例。因为如果国会解散了没人审预算，国家就瘫痪了。但是通过预算之后，可能在野党就会集体发难。比如说夏天或者秋天，可能岸田就被迫解散国会。而且今年秋天有自民党总裁选举，现在按照岸田的支持率这么低，党内一定会出现挑战者。就是说日本政局确实进入了一个非常混乱，岸田首相的支持率非常低迷的状况。日本出现内忧外患当然是会有影响，具体怎么影响，因为现在变数还太多，还不是那么容易预言。目前朝鲜半岛和台海本来就不稳定，日本政坛会不会出现大动荡，以至于影响印太局势呢？对此，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本台记者表示，美国会很坚定地支持岸田政权维护亚洲区域稳定。他说岸田就任之后，亲美、友台、抗中和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亦都得到美国的信任。即使是在疫情之后经济不景气，加上有一些老派阀之间的问题，但是美国看来还是很坚定地支持岸田政权。所以如果在美国的帮助下，在外交上，在抗中上面有所表现的话，我觉得或者能够挽救他内政的执政不力，所以他现在只能够靠外交和美国连结来得到加分。短期内我想美国还是会坚定地支持岸田，岸田也都能够透过这一次派阀的解散挽回日本国民对他的一个信任，甚至再给他机会。如果一旦内政的失分大于外交，那可能他的政权就会随之而不稳定，甚至有落台的可能。所以我觉得日本政局现在还是充满了变数。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在1月22号至2月2号举行第四次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会议，中国是本届会议接受审议的14个国家之一。
联合国最高人权官员1月23号公布中国人权报告，报告指出中共对新疆地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的拘禁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国际人权组织中国项目负责人希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这一次的定期审议，令到各国有机会了解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会议举行之前，观察人士说北京故技重施，向很多国家施压，要求他们抢占发言时间，并且为中共讲好说话。这一次的审查将会涉及中国公民维权被镇压、香港国安法对港人的迫害以及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等等。对于中国存在的人权迫害问题，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营救协会副理事长管建中。他表示联合国如果不将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器官的惊天罪恶列入议题， 追究中共的责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形同虚设，没有存在的意义。他说，因为法轮功修炼者被活摘器官，而且被破坏的是大量人群。1999年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的数量就开始暴增到180倍。追查国际入面都有记载调查的详细资料，政法委还有一些移植器官的医生通通被录音，证实了整个国家的机制在度活摘法轮功器官。咁严重的议题，人权理事会避开讨论，这个是美化暴政、美化迫害人权的国家。管建中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负起责任，不要受中共的控制和胁迫。他说，活摘器官的议题和法轮功目前被迫害的议题，在美国国务院都已经每一年都有公布，而这个人权理事会就避开了最严重的这个议题，所以他代表不到。而且我觉得这个人权理事会因为有中共和古巴，基本上我认为是被控制的。
在美国学习音乐的中国留学生吴晓蕾22号受审，罪名是骚扰恐吓支持中国民主活动的人士。
美国助理检察官阿拉提亚波特表示，25岁的黄晓蕾在网上威胁要斩了民主活动人士佐伊的双手，并且威胁说已经向中共举报他的反动海报，令到佐伊感到恐惧。佐伊和吴晓蕾都是就读于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吴晓蕾学习吉他演奏。2022年10月，吴晓蕾在一个伯克利中国学生校友微信群里面发布公开信息，要求佐伊移除贴在窗口的传单，并且表示他已经向一家中共公安机构举报了佐伊。这一张传单的相片上面写着，我们想要自由，我们想要民主，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美国助理检察官波特指出，吴晓蕾的行为对受害者已经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在中国，中共政府禁止传单上面所表达的言论。吴晓蕾并非首次因为威胁民主人士而受到美国司法部门的审讯。2023年，他因为跟踪威胁一名白纸运动参与者被 FBI 逮捕，美国司法部起诉他两项罪名，网上跟踪骚扰和跨州传播威胁信息。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被判10年徒刑以及$250,000的罚款。
北京对中国经济所谓一片大好的造势手法层出不穷，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近日要求大家用最大的政治的高度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同时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开始制定的2024年经济增长都在5%及以上的目标，但股市行情却不买账，外资不断出逃。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政府经济造假的谎言再压不下去了，无论是外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
22号，中国股市继续下跌，中国内地股指沪深300指数下跌 1.6 个百分点，收市是近5年的最低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2.3 个百分点，接近2009年以来的最低收盘点位。恒生指数今年下跌12个百分点，上证综合指数一月份下跌超过7个百分点，这个是自2022年初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月。和中国股市的表现相反，22号，日本日经225指数再创几十年来的最高点，收盘升 1.6 个百分点。标普500指数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上升 1.5 个百分点。谢田表示，中共总理李强去达沃斯论坛一直在度呼吁希望外资重新回到中国，但是收效甚微。他说，股市涉及到民众自己的钱，所以大家就会看得比较紧一些。而中国的数据政府讲到这么好，但是实际上大家不相信。无论是中国的普通民众，甚至连中共的高官都不相信他们的经济数据。那当然就涉及到民众对经济前景的展望。股市投资的时候，对市场真实的感受和中共造假的谎言是不一致的。 所以民众就开始抛售这些股票，股市就会下滑。反映出来就是中共经济数据造假，粉饰太平来欺骗外资，现在是握不下去了，在中国国内都握不下去了。在19号的中共全国政协2023年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面，王沪宁避开数据，要求大家用最大的政治的高度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上个月15号，中共安全部插手中国经济，警告很多中国财经专家和财经专业大 V 讲说话要谨慎。谢田教授表示，中共的做法和王沪宁的做法就是自欺欺人。他说他实际上用所谓的经济成长虚假的数字来维持虚假的繁荣，为他的统治增强合法性的基础。现在看来连中国老百姓都握不到了，但是你要中共政权停止欺骗，他亦都做不到。民众已经对中共彻底丧失了信心，大家将钱从股市撤出，从投资撤出，存在银行里面都不敢洗钱了。这个就是中国老百姓对真实情况的反应。中共由一个宣传部门的官员来讲经济，正好讲明这个经济数字全部都是赤裸裸的宣传，都是假的。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日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振聋发聩。米莱表示，阿根廷经历过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繁荣、人民富裕，亦都经历紧社会主义带来的贫穷。在这个问题上，阿根廷人民是最有发言权的。谢田认为，当选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一个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他的竞选主张就是要去除左派共产主义者在阿根廷的统治，回归自由市场经济。谢田说，达沃斯论坛就是向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者正式地开战交锋。米莱实际上推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政策，现在马上就令到阿根廷的经济出现了改变，阿根廷的贸易开始出现顺差。他还计划将阿根廷的货币改换成美元，这件事还在和美国政府、美国财政部磋商。米莱明确指出，所谓当时的拉美奇迹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奇迹，而现在拉美和阿根廷陷入灾难就是社会主义的灾难。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